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8:16-20。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弟兄姐妹早晨好，我们现在进入马太福音的最后一部分，也是整卷福音书的最高峰，大使命。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有人开玩笑把大使命称为大疏忽 The Great Omission， 因为英文的使命跟疏忽 Commission Omission 之间只差一个字母 C。 纵观教会历史，我们知道教会的确有许许多多疏忽的地方，大使命成了大疏忽。有人把主耶稣升天以后2000多年教会历史分为5个时期，400年一期，罗马人时期、未开化人时期、维京人时期、穆斯林时期、当今直到地极时期。从这5个时期的起伏来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当教会疏忽大使命的时候，与世界妥协的时候，与世俗妥协的时候，就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比如说当福音开始最初传到罗马的时候，征服罗马帝国的时候，罗马帝国并没有把福音传出去给北面未开化的凯尔特和哥特人，以至于后来古罗马就灭亡。每当教会以世俗抗衡，勇敢地完成大使命的时候，教会就得到复兴。看一下一个小视频，宗教的历史，从主前3000年一直到主后现在2000年。蓝色的是基督教，红色的是佛教，黄色的是印度教，绿色的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已经不在其中了，因为他们的太少，比例太少。伊斯兰教曾经一度极其的昌盛，这是17世纪以后福音的大爆发。2000年，过去3000年的世界宗教对比图，到目前为止，在世界74亿人口当中，大同的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我们的新教占了31%，伊斯兰教占23%，无信仰的大概16%，印度教15%，佛教7%。按目前的趋势，到2050年的时候，就是30多年以后，你们当中很多人年过半百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比例大概是一样，31%。这意味着在今后的30多年当中，基督教的成长按比例没有成长。没有成长，我们不能仅仅以自己的子女得救为满足，这是不够的。有人把目前我们基督教信仰的灵命比喻为有3000公里宽、只有3寸深的水。我们华人也不例外。在目前31%的基督徒当中，有多少是仅仅居于形式？一年复活节、圣诞节到教会敬拜2次。当我们看这些数据统计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做宗教对比，印度教、回教、佛教、基督教，我们不仅仅是做数据的统计，我们要看到我们有一个绝对的超越的神。基督教并不是与其他宗教平起平位的，基督教信仰是引人认识基督，传福音是为基督赢得人的灵魂，佛教、回教、犹太教，我们都要为基督赢得人。我们处于一个极其严峻的时代，如果400年一期这个模式是正确的话，我们真是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福音的转折点。过去400年来，西方所习成的基督教信仰可能已经走到尽头了，2000年已经走到尽头了。哪个族群接棒我们不知道，有人说是我们华人，大家觉得可能吗？ 几百年前欧美的宣教士去我们中国传福音，几百年后这些宣教士的后裔已经不再认识耶稣了，或者可以讲还有一点点。几个星期前我去我们老人公寓去探望一位老人，我下来坐电梯看到一位西人老头白人，我就笑脸跟他打招呼，他也跟我回应，我就大胆地问了一句话，我说你信耶稣吗？ Do you believe in Jesus? 他愣了一下，跟我笑了一下，然后说 a little bit， 一点点，然后匆匆地就走开了。我回来跟我的女儿讲这件事情，我的女儿觉得很可笑。其实我们也差不多，我们对主的认识，对耶稣的认识只是一点皮毛而已。复活节我经过附近那个天主教会的时候，看到停了很多很多的车，平时并没有那么多车，我就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总是赶大节期才去敬拜一下，这样的生命是不行的。保罗讲，无论是希腊人、外化人，就是非希腊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你说哎呀，保罗怎么到处借钱欠这么多债？不是的，保罗所讲的欠债是欠福音的债。保罗的意思是，如果我不向各种人群去传福音，我就是一个欠债的人，我是欠福音的债。所以保罗拼命的传福音，拼命的传，拼命的传，以至于才有了今天的普世教会。当我们踏上欧美这一片以基督教信仰立国的土地时，我们已经看到当年的教会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已经显然为之了，已经变质了，已经不一样了。那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是仅仅要得到一个学位，得到一份工作，得到一个舒适的家，享受基督教文化信仰呢，还是要寻找真正的信仰，活出真正的信仰，去见证它，传扬它呢？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不在自己的家人、同胞、其他族群当中传福音，我们就是欠他们的债。如果我们常常欠债，福音的接力棒绝对不可能传到我们华人的手中，不会落到我们手中，神会兴起其他的族裔来完成大使命。所以我希望我们当中尤其是年轻人好好的来认识大使命，活出大使命，传扬大使命，不然的话时间一晃就过去了，我们都老了，我们都会过去，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愧于见主。我们先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是有使命的人，我们需要完成你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愿我们成为忠心有能力的人，愿你的灵来复兴我们，来兴旺我们，来挑旺我们，我们不是沉醉在恩典当中。求你今天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突破自我成长的瓶颈，让我们共同的来完成大使命。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使命，大使命到底大在什么地方？我给大家总结有五大，大使命有五大。第一大是大权柄，大权柄 All authority， 所有的权柄。第二大是大子民 All nations。 第三大是大神，三一大神，圣父、圣子、圣灵。第四大是大教导 All things I have commanded you。 第五大是大同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新汉语一本更精确的翻译为我时时刻刻与你们同在， I am with you always, all the time。 这是第五大。在这五大的当中，中心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大使命以三一真神为中心，主的大权柄与同在结合，万民与受主的教导相回应，中间是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要完成大使命，前提是我们对复活的主必须有信心。今天的经文开始这样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所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也就是说他们不信这位钉十字架的主已经复活了。门徒跟随耶稣有三年之久，他们真的从心里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但是当他死以后他们就不再信了，无法继续信了。连最虔诚的妇女都是提着大包小包的香料，星期天去他的坟墓里瞻仰他，去看他，去高抹他。门徒当年的问题，他们信心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信心的问题。我们所信的耶稣不仅仅是一位钉了十字架为我们罪流血、为我们罪献上赎罪祭的耶稣， 救主，而是一位复活的，有复活大能的，有复活权柄的，是我们复活生命的主。只有靠这位复活的主跟他的大能，我们才能完成大使命。这是大使命的前提，我们必须有对复活基督的极大的信心，才能去完成大使命。其次，我们从权柄来认识大使命。在这五大当中，我只能讲一大，就是大权柄 All authority， 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这里所讲的权柄是在自然界超自然界之间所有的控制，所有的权柄跟掌控，活人死人动物植物山水河流天使魔鬼等等，一切的一切都包括在里。这样对权柄的定义在任何字典里找不见的，你在任何的字典里找不见这样对权柄的定义。我们通常所说的权柄只限于人际关系之间的掌控，更不会把它定义在死人阴间的范畴之内。耶稣生前其实已经彰显了超越死亡和阴间权柄的能力。当拉撒路死了四天以后，耶稣来到他的坟前墓前，耶稣对着死人的坟墓讲：拉撒路出来。经文讲那死人就出来了。有牧师讲，如果耶稣这样讲死人出来，那么全世界的死人都要出来了，因为他的权柄太大了，大到一个程度死人都要听他的话。当然耶稣不会随便说错话。从权柄来认识大使命，我们要认识权柄的本质是什么。耶稣权柄的本质是什么？大家都见过学校附近的十字路口早晨都有护卫天使拿着牌子保护同学过马路，都见过吧？ Crossing Guards， 这些人手上拿着一个停的牌啊，好有权力啊，好有权柄啊。他们站在那的时候一举牌停，不管什么车，大车小车，不管什么人都停在那里，然后带着学生过街。中国现在可能也有这样的护卫天使了啊。可能你看不起这些人，就像个农民一样的土里土气，但是他一举牌你非停不可。为什么？是他的牌子比较好看吗？我也做个牌子到街上去举一举，看人停不停。当你看到一辆警车的时候，当你看到警察的时候，穿着警服的时候，你本能的有一种畏惧，你知道这是权柄的象征。警车、警服、警察是权柄的象征，你怕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后面有律法，有政府的律法，他有权柄把你抓起来来制裁你。那你会问呢，如果律法有这样的权柄，律法又是谁制定的呢？法律是谁制定的呢？法律在民主制下是由一群人，像美国的国会议员这样的人所制定的。法律在专制下是一人说了算，比如说中国的皇帝说一不二，老子就是老大，老子就是法，我说了算。当时我们看到这一群人在立法时竟然知法犯法，不惧怕自己立的法的时候，权柄的本质又在什么地方呢？又是什么呢？大家觉得民主制比较好还是专制比较好？可能大家都喜欢民主制啊，都来到西方了，至少我还有说话选举的权利吧。人类历史中的权柄结构不是专制，包括君主制，就是民主制，只有这两种制度。这两种权柄的体制是在堕落的人性当中没有办法的办法，没有办法的办法。耶稣的钉十字架就是这两种体制狼狈为奸的结果。耶稣首先被犹太人的公会审判，公会是由71个人组成的一个群体，有一位大法官，有一位副法官，还有69名成员。这些人在他们的民主之中把耶稣定罪以后就交给比拉多，然后由比拉多的专制来定罪。比拉多不想定他罪的时候，犹太人的会众，他们的民主制又起作用，他们就喊啊，你说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所以比拉多在堕落的民主制下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人类的专制与民主制最大的悲剧与失败，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的未来不管是谁做王、做总统、做总理、做主席都是没有希望的，不管是什么制度 都是没有希望的。当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出埃及以后，第一次成为一个民族，神的治理方式不是专制，也不是民主制，而是神治。神治不是首先设立君王、总统、主席，而是首先设置先知，就是摩西，祭司亚伦，然后是审判官、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先知向人传讲神的话语，祭司替人献祭，审判官解决人的各种纷争，然后在申命记十七章中才最后提到君王。君王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成天坐在宝座上戴着大帽子摇着扇子翘着腿作威作福，正好相反，神所设立的君王，他们的职分是这样的：君王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就是摩西的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生平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离左右，离了这诫命。申命记十七章十八到二十节。不但如此，神还禁止君王三大事情，大家知道什么吗？ Money, sex, power， 都是今天王、今天有权的人所做的事情。 Money, sex, power， 这三样东西就败坏了世上的权柄。经文讲，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为自己多添肥贫，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这是神禁止君王所做的事情。马匹就是权 power， 肥贫就是色 sex， 金银就是财 money。 神禁止以色列的君王在权色钱当中建立运用他的权柄。神为以色列人所设立的君王是一位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言语的人，这样的王是真正的有权柄，真正的使人心服口服，使人民归向神的王。这样的王在其他的民族当中从来没有过的。以色列人历史上从扫罗开始一共有42位君王，当我看这些王的生命的时候，我看到三位最伟大的君王。第一位大家知道吗？大卫王。第一位最伟大的君王是大卫王，其次是西西家，第三位是约西亚。大卫王敬畏耶和华的律法到一个程度，当他犯罪以后，先知拿单去找他的时候，指出他的罪来以后，他没有大怒，他认罪悔改，以致写了后来著名的诗篇51篇，认罪悔改的诗篇。西西家敬畏耶和华的律法，他恢复了以色列人废弃已久的逾越节。约西亚是西西家的曾孙，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不知道有神的律法，不知道有摩西的律法了。当祭司希勒家在圣殿中无意中发现了神的律法书的时候，就告诉约西亚。约西亚怎么做？撕裂他的衣服，表示极大的伤心痛悔难过，然后就把这卷律法书在民中他亲自来阅读诵读。这三位王都是在神的律法当中建立了他们的威信，建立了他们的权柄。权柄的本质是神的律法，而律法的本质是爱，尽心尽性尽意爱神爱人如己。耶稣讲，这两条诫命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马太福音22章40节。我们看到权柄的本质是神的律法，神的律法本质是爱，首先爱神，其次爱人如己。那么什么又是爱神爱人如己的标准呢？答案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徒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约翰这样讲，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所以耶稣的十字架是神爱的彰显，神爱的来源， 也是我们爱神的动力，也是我们爱人的动力。我们的主一生顺服神的旨意，走十字架的道路。当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展现了对神的爱，也展现了对人的爱。十字架首先满足了神的律法中公义的要求，然后再赐下爱来。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如此的爱十字架的道路，爱十字架的呼召，爱十字架的使命。所以当耶稣完成了十字架的使命以后，神就赐给他超乎万有的权柄，包括阴间死亡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因为耶稣的这个权柄而去的。那么我们如何彰显，如何使用这种权柄？曾经有人声称耶稣让他们去行海，所以他们就走海了，结果走到海里面就被淹死了。前一阵我看报道说，非洲有一群基督徒坐车出去的时候，看到一群狮子在吃猎物，抢猎物，其中有一个人就从车上下来，走到狮子群里面去，奉主的名呱啦呱啦讲一群话，说让他们离开。你们觉得这群狮子听话了吗？没有听话，那狮子冲到他跑过来，还好他回转的比较快，赶紧跑回自己车里面去，慢了一步被狮子抓到屁股，抓了一把，然后就缝了几十针在医院里面。他在医院里讲，我原来以为神命令我去命令这些制服这些狮子的，大使命的权柄是这样活出来的吗？是这样经历的吗？不是的。我们应该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大使命的权柄。大使命的权柄如何的彰显？最大的彰显就是爱，其次合一、谦卑、顺服、喜乐、超自然的能力，这些都是大使命的权柄。由于时间原因，我就提前面两项，爱与合一。我相信我们很少从权柄的角度来认识爱与合一。第一点，爱，爱实际上是最高权力的权柄的彰显，因为神就是爱。耶稣医治的能力是出于爱，赦免的能力是出于爱，服侍的能力出于爱，委身的能力出于爱，神迹的能力出于爱，神就是爱。耶稣的权柄全部是在爱中彰显的。当耶稣在运用使用这些权柄的时候，在爱中会看得很软弱，很受限制，很自制。所以在十字架上，实际上他没有下来，是正在使用他爱的权柄在爱我们。他不下来，自我限制，自我受限，自我软弱，这是他使用权柄的表现。这正是他在使用权柄。权柄不是一拳把人打倒趴在地上起不来，权柄是不使用我的能力，在当中彰显爱，这是真爱的表现。爱所彰显的权柄不是要求别人为你做什么事情，而是你在爱中主动的甘心情愿的去服侍他人，去舍弃自己。我们以爱心为最高的权柄的彰显，我用爱心去服侍他人，因为我的主就是这样去行的。他在道成肉身之前，本有神极大的权柄，已经拥有这种权柄了。所以当乌鬼见到他的时候，就不得不拜他，就呼喊说，神的儿子啊，我们时间没到，你能让我们来受苦吗？就去拜他。乌鬼知道他的权柄有多么的大，在天堂所有的灵体，所有的天使天君都认识他。但是当他反而以爱心来到我们当中服侍我们的时候，为我们死，为我们舍命的，我们看到这爱中所彰显的权柄是多么的宝贵，多么的高超，多么的大。如果我们能够爱神的话，我们就能在接受宇宙万物当中一个最大的、最超越的、最了不起的权柄。如果我们能够主动爱人的话，我们也就正在使用宇宙万物中这个最大的权柄。我希望大家能够从爱能够看到这是权柄最高最大的彰显，而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真实的去活出爱来，活出这种权柄来，体验爱的权柄的运行。如果你有一个爱心的行动，你就在使用爱的权柄。我们很多人可能一生当中没有在爱心当中使用这种权柄，最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会问我们，孩子，你如何使用我的权柄呢？你说，哎呀，我没人听我的命令，他们不听话，气死我了。主讲，我给你爱心，你如何使用它呢？你没有用来荣耀我，你有没有使用我赐给你爱的权柄？你用了吗？其次，我们就来看合一，合一也是一种权柄。合一的权柄是在教会内彰显出来的。俗话说，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又是无可奈何的。原因是我们没有一种永恒的权柄，使地上的人、使政府、使国家永远的合在一起。但是复活的基督已经把这种永远的权柄赐给教会了。我相信教会一直会存留下去，普世教会一直会合一下去。合一不是按己意把人拢在一起，那是合并。合一也不是有共同乐趣、共同喜好的人合在一起，那叫俱乐部。合一也不是形式组织上的合一，那叫结党。合一也不是各有企图的合作，那叫结盟。合一不是四处游说拉人，那叫乌合之众。合一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到主在十字架上的大爱，被主的宝血所洁净，放下己见，接纳差异，勇于奉献，追求真理真道，立志过圣洁生活，传扬福音，这是真正的合一。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是被钉十字架，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万人就是所有的人， all people， 约翰福音12章32节。万人归向耶稣的这个举动，这个过程就是合一，这就是合一。保罗后来把这个合一描述为一个人的身体与头的关系，身体是教会，头是耶稣，头是基督。耶稣有权柄让信他的人彼此合一，完全的合一，一致的合一，永恒的合一，就像头有权柄命令身体一致的行动。当头有一个意念的时候，就产生一个心理的反应，一个心理的反应带来一个生理的反应，生理反应带来身体的行动。当我右边的头痒痒的时候，我有个意念的时候，我的右手就去抓一抓。如果我的右手不服从头的命令，我还继续在打游戏，其实我抓一下2秒钟就完事了，但是一直打游戏5分钟以后，头命令，嘴巴说话，你为什么还打游戏啊，给我抓抓头吧。如果手会讲话的话，他会讲，你没看我在打游戏吗？我很忙啊，我打等等再给你抓头吧。这样的身体是得了精神分裂症，是分裂的身体，不是合一的身体。大家知道吗？基督赐给教会的权柄是合一的权柄，是有能力行动的权柄。教会要想合一，不是靠组织形式推动，那很累的，我们做活动的人啊，那个就费劲了，而是靠顺服主的大使命。权柄已经赐下来了，关键我们有没有去行动去做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开自来水一样，自来水已经在水龙头的顶端了，只要你把那开关扭一下的话，水就流出来，活水就有了，你可以喝了。唯一做的，我们是要有一个行动，把那开关打开。今天我们祷告，我们敬拜，我们侍奉，我们传福音，我们讲道等等，合一的权柄一定要运行在其中。以祷告会为例，不是我们说今天有一群人来祷告我们就合一了，我们就有能力了，不一定的，取决于我们是如何祷告。如果我们一群人真的在大使命当中迫切的祷告，为人灵魂的得救哭泣，为我们的朋友家人，为教会的复兴来哭泣来祷告的话，在这样的合一的祷告当中，权柄能力就赐下来，然后我们看到人会真实的经历耶稣，认罪悔改，能够真正的归向他。教会不仅仅是星期天来敬拜来听到来团契的人， 教会是一群在这里真正经历救赎、生命改变、归向基督的一群人。这是在合一当中，在大使命当中，神在我们当中可以做到、能够做到的事情。可惜我们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的合一往往是组织形式规则上的合一，你来了，人来了就算数了，来是第一步，我们要有更大的一个努力，在这当中来活出大使命来，这样去活的时候，合一的灵、合一的权柄就临到我们。我希望大家对合一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我们如果能够彼此因着主的缘故放弃一些己见，有一些的合一，我们就正在经历主的权柄，我们也正在使用主的权柄。在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教会侍奉方面，我们要经历这样的权柄，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我们需要一群人来做，要彼此建立。如果我们在彼此合一，我们就彼此得到了这种权柄，也在彰显这种权柄。而这种权柄是很奇妙的，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有力，越来越认识耶稣。只有这种权柄才能把人合一的带到一起，成为一个超越的教会。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认识大使命，我们讲了大使命的前提就是对复活的基督有一个信心，钉十字架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复活的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完成大使命，一定要对复活的基督有信心，没有的话大使命没有办法完成。其次我们讲了大使命的五大大权柄，第二呢，大子民、大神、大教导、大同在，五大中心是三一真神。然后我们讲到大权柄的两个特征，爱是权柄的最高的彰显，我们必须在爱当中来行使这个权柄，把福音传给万民。其次就是福音传给万民以后，人进入教会以后，我们需要在教会当中彰显这种权柄，就是合一。人信了福音，信了耶稣，来到教会，他们看到什么？看到我们有爱心，看到我们有合一，他们也就更合一，把这种合一带到家庭里面，带到人际关系里面去。教会在十字架上不断的合一合一合一，所以可以在大使命上不断的推动推动推动。三个问题，大使命的前提是什么？大使命有哪几大？这些标准答案已经有了。你对权柄有什么新的认识？这个星期你如何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活出使用这种权柄？谦卑、顺服、喜乐、超自然能力都是权柄的表现，我们可以一样一样的操练。英国有一句谚语，什么是种树的最佳时间？25年以前种一棵树是最佳的时间。什么是次好的时间？现在就是完成大使命的时间。完成大使命是非常困难的，非常挑战的。在客观上讲，在如今就是后现代主义、新纪元的思潮、没有绝对的真理、高享受、高科技、高压力、人际关系疏离，我们经常见面就讲怎么样啊，忙啊，累啊，我的天哪，哎呀，论文还没完成呢，学业还没完成，考试还没完成呢，我们每个人是眉头紧皱，苦瓜脸。我们基督徒做成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传福音了。所以我经常也是觉得，哎呀，真是不容易。从主观上讲，我们教会也是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对主的爱、对主的权柄认识不够。那么教会，普世教会如何超越内外的困境，把古老的福音活出来传出去？昨天我们教会举办了今年第二次的免费上税服务，很多义工都来帮忙了，有50多位吧，有180多位来上税的人，不同背景的人，各个族群的人都有。我们跟很多人来分享福音，我们跟很多人谈福音，一直到下午。其中你们知道我遇见谁吗？90年代女子乒乓球冠军的爸爸妈妈，一对老人，身体非常的好。我就跟他们传福音呢，很不容易。他妈妈很健谈，头脑很清醒，他是老党员，不 不能信。我是老党员，当然不能信。传回去怎么办？他已经移民加拿大，信主这个消息传回到中国去怎么办？担心这个。他说我们家人都信。我说你信吗？他说我信。我说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是真神吗？啊，做好事就行了，做好事就行了。那我知道他没有信，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愿不愿意继续？那我愿意听。我说那我以后给你打电话可以吗？他说可以。我就把他电话要下来，以后有机会还会联系，要为他祷告。还有一位印度尼西亚的老奶奶，也是六七十岁了，她来了以后就很感动，说这里有爱啊，有感动啊，说这些人都很有爱心。我就跟她聊天啊，聊到后来，她68年就移民到加拿大来了，现在一个人在渥太生活，儿女长大都出去了。最后我发现她是基督徒，她信主的，去圣公会。我就跟她讲讲信仰，讲耶稣，我发现她心里是真信的，真的在信靠神。这样一位老阿姨一个人在这生活，他如果不靠主很难持续下去的。那时候我就感觉到和谐爱关系，这是基督徒之间才能够体会感受的。我们的主以他的大能呼召了一群素不相识彼此无关都是有棱有角的门徒，但是这群门徒最终成为最和谐最勇敢最有信心最有能力最有爱心的一群人，最福音可以传到今天。今天复活的主仍然在招你，也在招我，我们也是一群有棱有角的人，不可爱的人，彼此不和的人，但是主的工作是最终要让我们成为一群和谐勇敢有爱心有生命力有信心有心智去传福音完成大使命的人。大家有这样的信心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圣洁的呼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荣耀的使命，我们愿意在圣灵的带领下来完成这个使命。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扶持我们，求主复兴我们，求主超自然的能力，求主的爱和以谦卑顺服喜乐常常的来掌管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你自己的作为。主啊，你来的时间近了，我们不知道你何时来，愿我们每一天仰望你，每一天来忠心的为你工作，不为自己而活，为你而活。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复兴，复兴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把福音能够活出来，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让我们不仅向自己的同胞传，也能够向我们身边所有的西人其他种族的传，因为你害他们，主耶稣为他们而死，宝血为他们所流。愿今年我们斡旋国与众弟兄姐妹走属灵生命的更高的路程，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生命的成长，经历到生命成长的喜乐，让我们能够在进入大堂以后在质与量上面都有突破。我们共同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门。